一个人呢，如果愿意把这个心如果能够打开一点的时候，那他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呢就会好的很多。哦，我在这里呢，我念一篇文章给你听听啊。这篇文章呢，这个就是如果能够比较开心一点的话，那真的是很好啊。光是活着就快乐啊！我们念给大家听听看啊。我的祖母是在我念大学时往生的，她一向呢乐观开心，即使卧病在床，一样逗着来探望她的人大笑。她知道去日无多，所以更珍惜还活着的日子。有一天，我特地返乡看她，陪她聊聊。她回顾一生中诸多有趣的事，说她怎么爱打扮，怎么跟我祖父认识。每说一段总是开怀的笑了起来，最后他告诉我，阿妈实在不想死，活得真好。那个时候我祖父已经往生了。人生呢很短，懂得在生的欢庆的人，生命像个宝，弥足珍惜。他们不是只有称心满意时才快乐，在困境和苦难中也能逗着自己笑。他们惯用的方法是逗趣，揶揄自己，找些有趣的事来分享。我小时候强烈台风经过南洋平原上肆虐，一场灾难过后，屋子毁了，果树倒了，满地都是掉落的果子。我听到有人哭，但我却看到祖父母呢互相逗着笑。屋顶被风吹走了，我只好拿你的衬衫来盖 keyboard 旁哈，当布旁哈遮雨。祖母呢会笑着回敬他说，灾后断粮了，我就把你的棉被拿来当掉买你。他们亲昵的斗嘴，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懂得苦中作乐。我的一位神父朋友说，对主最好的赞美就是欢度人生啊。这是我的学佛友人则说，欢喜就在呼吸之间，所以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大恩赐，应该为他欢悦才对。我读过医生作家查理希尔哲啊，在《死亡的教训》一书里呢，提到一位腿部哈、已经坏疽严重的病人，他受尽了病苦，要进行截肢的时候，这个妇人呢要进行截肢的麻醉后呢，掀开盖着大腿的那块布呢，医师看了到他在即将截断的那条大腿上画了一个笑脸，上面写着医生笑一笑。另一个故事呢也很感人，那个故事也是他说的。一位丧父呢在动过脸部的癌症手术之后，嘴巴部分呢肌肉瘫痪，表情变得怪异。有年轻的丈夫在病房照顾他，丧父问医生说，我的嘴唇永远啊，少妇对医生这么讲说，我的嘴唇永远都会这样歪曲吗？医生说，不错，永远会这样，因为神经被切掉了。他低头不语，丈夫却微笑着俯身亲切闻他。他尽情地扭动自己的嘴巴去配合太太的那个歪着嘴巴，然后表示，我喜欢这个样子，我们还可以接吻得很好呢。他们在认命之中看到了生命的美和欢乐。活着本身就是欢乐，固然人生呢要面对许多病苦老化的考验，要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的挑战，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苦中作乐。即使在台风夜来临之前，还能及时打开窗子看一抹夕阳的微光，赞叹它的美好。生命是不容许用比较的眼光做批判的，你只要陷入比较和批判，就会挑剔它，失去了欢庆之心。我常看到一些贫苦的乡下儿童，他们还是能够过得欢欣的日子。如果换成大人，绝大部分会愁容满面，失去生命欢悦之福。这是我们该检讨反省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以此为座右铭。什么座右铭呢？只要活着，就是不折不扣的欢乐。在这个得与失之间，在成与败之间，都要奉行它。你觉得这样有没有道理呢？那个作者你知道他是谁吗？何不鼓掌呢？ 啊，谢谢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哈、啊，都是要那这个心比较能够哈、啊、开一点，就会觉得比较好啊。这个开一点的时候呢，我刚刚不是讲到童儿童吗？那我再念一段东西给各位，保持童心，你一定要保持一点童心才可以啊！你没有一点童心，你年纪多大都要保持一点童心。人啊，一旦失掉童心，就没有什么平静，也没有什么快乐啊！我们来看看啊，儿童对生命是热诚的。对于这周遭的人事物总是抱着天真开放的心，他们不用知识和成见来看人，而用心灵来看人。他们对生命开放，对生活有兴致。人如果能够保持童心，必能在生活中加入快乐、纯真、信任、有爱的态度。儿童是纯真快乐的，心理上很少对人产生防卫，他们愿敞开自己，接纳新鲜的事物，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快乐和发现。你去看看，真的是这个样子哦。成人之中仍然保有这种纯真快乐的人，比那么别人呢比较愿意接近他和他交谈，人际的气氛和自在感随之就增加。因此在工作表现上，业绩较佳的职员啊，保存了较多的童心，他们对于批评指教甚至于挑剔啊，比较没有敌意。那么这个伙伴关系好，合作态度佳，工作表现也比较杰出。你是否也保存着童心的纯真和快乐呢？如果你悉心向儿童学习，从他们的行为中得到感染，就会有所领悟。有一次我看到两个小朋友在公园里玩滑板，他们技术半生不熟，虽然玩得非常起劲，仍免不了失控而跌跌撞撞。一位提着公事包下班的成年人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忍不住把公事包放在一边，走过去示范给他们看。不少几分的时间，大人已经跟小孩子玩得不分轩轾，他们的语言相似，动作也接近，彼此互动得非常开心。那个大人也像小孩子一样。我发现真正受益的是那位上班族，他工作劳碌了一天，在下班之后接受了童心的洗礼，他一定非常开心，而且尘劳尽除。孩子的好奇更令人激长。如果你陪着儿童到郊外去踏青，只要大人不干涉他们，不催促快者，好奇心很快便会展现出来。他们不时观察昆虫野鸟，试探所发现的种种玄机，有叙说不完的惊奇和疑问，童心很敏锐，那么也很快被新奇的事物来吸引。大人经常抱着阳光底下无新鲜事的态度，孩子是在日常生活中找新鲜，有着无尽的好奇，他们轻易观察、比较和探索，因此呢，学习快速，思考活跃，有很丰富的想象力。成人呢，在生活和工作上，啊，最需要的就是好奇和想象，真该向儿童取经才对啊！多接触儿童，欣赏和同理他们的好奇以及想象，就能受到他们的感染。孩子往往因特有的慧眼，能从一堆看似无用的废物中找到新奇的珠宝，并利用那些珍宝创造潜心的玩具。大人呢，能虚心向他们学习，就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孕育宝贵的创意和新点子。儿童伤心时就哭，但哭过了就放下。他们坚持己见，告诉你他所知所见，勇于面对真实。他们信任别人，容易对人推心置腹。儿童只有被大人教导之后，才慢慢学会记恨与内疚，知道提防别人和逃避面对真实，哈。如果你想找回这些童心，面对真实，勇于信任，就该向儿童学习，他们的天真烂漫会感染你。生命的活力来自童心，生命成长之后却往往失去童心，我们必须设法保存它，才有喜乐、纯真、有爱和好奇。然而这并非只回归儿童的心智状况，而是在生命的成长与发展中不要失掉童心，因为童心中蕴藏着许多宝藏。 让我们快乐的生活并找到幸福。啊，那你敢看有道理吧？嘛是有道理哈。所以各位，开心的态度，一个人开心的人，他有各种啊，总是我们内心里头能够保持一个拉开来的那个尺度，拉得宽一点的时候，那个东西进来的时候，它占据我们心灵上的视野，占的只有一点点。你拉得很小的时候，它就像拉到很小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一颗子弹，都直接刚好打中，好像刚好可以进那个地方，所以整个心只有一颗子弹。可是你如果把它拉得很大的时候，这颗子弹进来的时候，它只是射了其中，伤到了它时钟的十分之啊，这个一甚至于不到十分之一的部分。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心很小，变得很小，一个刺进来的时候，就刚好就刺中了它的要害。因为一定是最后就是留着最中心的地方一个小缝来看，这是大家要去注意这种现象。但是童心实在是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美，它啊。这个他是蛮开心的，而且他真的是一个比较宽广的一种态度。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二个呢，人要保持一种平静的话啊，这个他也是要啊，这个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一些的这个，一定要去珍惜自己，根据自己啊，发展自己的，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这种机缘哈、啊，自己的长处啊，去发展自己的长才。你愿意去发展自己的长才的时候，你就自然会觉得比较快乐。你没有去发展你自己长才的时候，通常就比较不快乐。你愿意去发展它，有了快乐，你就维持你的快乐，就会跟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就会。就可以产生一个抵消的作用。那我们来看看，人能够发展自己的长才哈，使自己能够变得更好。那我再念一段给各位听听啊。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每个人各有其长处和才能，也各有其短处和缺陷。因此人呢，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去补救缺点，而应该集中精力发挥自己的专长。你所不足的部分正是别人擅长所在，这可以透过合作互相配合，那么获致成就的。有些人专长于研究，有些人擅长于经营，有些人精于行销或市场管理，有人善于技术，有人工于设计，有人长于艺术。在合作的体系下，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发展专长，才能够取得较好的成就。调查研究发现，专长与工作配合的人达到了成就最大。因此每一个人认清一个事实，在工作上不培养自己的专长，就不容易有深圳愉快的感觉，就不容易有那些喜乐，也当然常常内心里都会有一些不平衡的一种感觉，好像别人顺利自己不顺利一样。专长必须经过学习和实务磨练，而且是在持续努力之下不断增强和深化的，才能够展现才华和潜能。因此专心致志锲而不舍是发展长才的首要秘诀。1921年，美国心理学家路易斯特曼特尔曼呢，那么他这个发展了一个智力测验，针对1400位天才儿童呢，那么这个进行了追踪研究啊。那么结果呢，他发现这些天赋超群的人并不一定有过人的成就。这项研究呢，那么发现那些成就显著的人，最主要的原因是把精力放在所要做的事情上，也就是说成功与专心致志发展长才。成就不是短时间得来的，才能和专长啊，并非这个垂手可得的。除了需要专心致志之外，还要天天磨练，有水滴石穿的决心，才耀眼的成就和丰收。我们只看到风光的歌手和明星，但是却看不到背后努力和坚持的辛劳；只看到出众的企业家，而没有了解其学习磨练的过程。一般人只留意到高薪的科技新贵，而未及探讨他们锲而不舍的研究。每一个事业有成的人，无论他们是行销人员、公务人员、教师、医师、运动员、艺术家等等，都致力于 啊，发展起专长，而且不停的精益求精，成就感大部分呢来自于个人发现的啊发展的实现。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的职业目标之后，就得开始培养专长，每天练习砥砺自己，朝卓越的方向前进。如果你选择了美发、木工、家电修复等为业，就是经营自己的本行，不断的扩充相关的能力，才会卓越的有卓越的成就。人不可能从与别人的相互比较中感到成就感，比较只会带来挫折。即使一时带领风骚，一旦被别人比下来，就有挫折感和失望。真正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来自发展专长和实现抱负及其所带来的一种成就感。为让自己精益求精，你需要伙伴长期互相砥砺，需要参加行业的进修，扩充自己的视野。此外，要正视你的短处，寻求与擅长这方面的人合作，拿别人的长处来补自己的短处，能让专长发展得更好。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自己的专长，把心力放在这上头，不但令你才华洋溢，而且能带来自信和满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倘若你不发展自己的专长，到头来一定会吃亏。所以所谓的专长是一个很广义的东西。你如果学一点，多学一点，你啊，有的人退休了，他也在发展一种专长。有的人退休了学画画啊，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已经画得几乎可以做画展了啊，我很佩服他。这个有的人呢是退休了以后啊，他发展一种东西，比如说他这个固定的运动，或者是游泳啊，他总是有一些老年人并不见得一定要去做什么事业的东西，但是到处发展一些自己要的东西。那么这些人，甚至于我有一个朋友才更好，他从大学退休了以后啊，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就真的是隐名埋姓呢，什么都摆下来。然后他说，我们怕什么？我们有一点住的，那有一点吃的，那但是却有用不完的青山跟绿水。所以这两个人常常都在踏青，这里走那里走，开着车子这里走那里走。他有时候会打电话说，哎，郑思源，我们今天要去哪里，你去不去？你不是很有兴致吗？我说不行，我今天有演讲。他说，那你这样还没有退休吧？但是他在发展那种东西，我也把它当作是一种专长，一种他自己在发展东西，对一个退休年老的人。但是我也是把我自己列为也是一种，因为我觉得去演讲去讲讲课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充实而且很快乐，所以其乐无穷，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哈，所以人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能够这个保持哈，继续发展一点东西，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好。一个人能够发展一点，这使自己信心比较好，自我功能比较好的时候，稳定度都会比较好。啊，如果自己东西都没有的时候，稳定度就会跟着就低了，它很容易起落，所以你那个平静的心就维持不了啊。所以平静的心并不是只有你打坐哈、啊，盘腿在那个地方就是平静。你生活在一个在家居士，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要知道这个调整自己是有各种不同法门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变得更好之道啊。我再念一段给你听听啊。这个已经写太久了，现在念起来好像不是自己的文章啊。每个生命在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中，越是了解自己，越能发挥特质，走出成功的人生；越能认清哪些特质可以改变，哪些特质无法改变，就可以集中精力做提升自己的事，而不必多费心思去做无法改变的事。这样你了解啊？有些事情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你就不必多费心思啊。多年来，我从事助人的工作，发现人的心理症状绝大部分来自于自我的扭曲。当一个人不断地想要改变他不可改变的部分的时候，就会造成挫折，不能自我接纳，沮丧，逃避，自尊低落，从而发生困扰和心理症状。 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萨利曼博士所说的，人应该集中有限的时间、金钱和努力去做自己做得到的改变，而发展出自己的能力，使生活变得更好，也要去接纳自己不能改变的部分，不会为他抱憾终身。生活的智慧就在于知道两者的分野。我觉得他讲得真好，知道这个道理就能保持生活快乐平静，生活生命就显得比较活泼充实。知道这个道理哈，是知道，但是也得要真的去做才行啊。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呢？人到了成年，个子还是很矮，同性恋、个性急、性向一致力等等，你想改变它成为你想要的样子，确实有些困难，因为这些都与基因有关。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改变它，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学习适应之道，或者发展补助的能力，使自己接受它，从而生活得比较自在一些。什么是可以改变的呢？你可以从悲观改变为乐观，可以从消极改变为积极，可以从紧张焦虑改变为这个不紧张不焦虑，从不健康的自尊改变为健康。也就是说，在天赋范围内，你能将原先不能的啊，经过练习而变得能，原先不熟悉的技能变得熟悉。我们能学习的东西非常多，只要了解自己的潜能和倾向，就能从中发挥创意，发挥长才。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不同，其智力、性向、体能、人格特质互异。教育的本质就是要顺着个人的特质，引导发挥其长才，走出自己亮丽的人生。每个人都有其长处，也有其不可改变的短处。然而许多父母和师长没有认清到这一点，只一味的升学，要高学历，要读热门科系，而忽略了发展子女的天赋和长处。这种不合理的教育报复，常常使青少年产生严重的挫折、沮丧和绝望。佛陀在灵山法会上拈花微笑，把生命比作一朵开放的花，告诉大家要欢笑地接纳它，享受它开启的喜乐和芬芳。这朵生命的花是唯一独特的，是不能与人比较，是平等的，是值得珍惜的。你注定要依自己的特质去生活，去实现生命的美和丰收。也许你是一株小茶树，你用不着羡慕大雪山上的千年红块，问题是你是否繁茂的生长，长出好茶来。你若是山坡野径里的一株小炸浆草，也用不着在牡丹花面前自卑，关键是你是否开出紫色的花，迎风欢笑。花树不同，它的大小、颜色、芳香乃至绽放的时间都不一样，但一件事情毕竟相同，生命的花开启时喜乐是一样的，生命的真正价值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该珍惜自己的天赋，要在可改变或可学习的特质上开展起天赋，从中得到喜悦和满足，而不是对自己无可改变的短处抱憾终身。这就是人生的智慧。各位，我念这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目的就是在告诉你，你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代，你都可以去学习一点，充实一点新的东西。那个充实新的东西，这个新的那个视野就开始就拉大。那你碰到一点小的挫折，或者有一些失意是免不了的，你就不会感觉那么严重。所以我们最怕就在家里等着，而且我们想着说心就要平静，万物都要放下，我现在都空了。你空了以后只想着你烦恼的那件事情，那可不得了啊，因为你整个被那个东西给占满了，这样整个的心情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都会低落下来的。这个每一个人啊，都得学习哈，他自己这个在他的一个机缘里头哈，他的通通都要这样子来的。那我们看看一个人如果能够啊，这个根据他自己的因缘啊时机，知道去学一点东西，那就非常好啊。那不断的去学， 那个空间就会比较大。那现在呢，也许你会这么想，说如果我去学一样东西，那我像我这么老了，学东西学得很慢呢。哦，我这件事情我也是到今年才开始有体验。哎，这里面年纪有比我大的人哈、哦、的老居士，你我想你会慢慢感觉到，对，学东西真的不如年轻人啊、哦。我们以前读书，尤其是读虚云老和尚，读到他这个差不多到了90岁以后，他说老了，学东西已经啊慢慢差了。他会提到了110几岁的时候，他在提这个事情。我现在想想，我现在才虚岁60岁都已经开始哈、啊，我觉得要学东西都很慢。我跟你讲，师母的一个那个手机啊，要我接啊，哇、哦！我一个手机，我跟阿亮，准备宕机了，不是手机，因为他那个功能太多了。而且我用我的就是闭着眼睛都可以用，突然间拿那个东西用，我不理解能干哈，还个不被习惯。我觉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年轻的人拿那个东西拿起来马上就没有问题，所以确实是比较慢一点的。不过慢一点你就一步一步来嘛哈。啊，我现在练一点，一步一步来给你听哈。很多事情你要成长就得一步一步来，你一步一步来的时候，可以事情可以把它做得好，一步一步来的时候，那终于还是可以达到你所要的需要。我现在再练给你听听啊，人生一步一步的走啊，人生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是骤然就会成就的。无论求学、工作和生活，每一件事都得按部就班，才会做出好的成绩。我这样的观念来自于小时候祖父的教导，他令我终身受用，到现在屡试不爽。我当时11岁，就读国小5年级，家里决定让孩子跟着大人进入深山工作。祖父、父亲、叔叔等家人在深山里开垦一块山地，种植番薯、花生等作物，那是全家人的粮食，也是经济生活之所赖。山路陡峭遥远，步行到耕作的地方要花上2个多小时，特别是最后的山里路，那要沿着山涧来登行，那儿怪石嶙峋，涧水涓涓，每块石头呢都长着油滑啊的青苔。上山呢就得踏着一块块石头，边走边看，找到可以落脚的地方，一步一步的踩过去。我个头小，腿劲也不够，石头间的间距太大了，那么常会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大人呢，他一下子就跨过去了，我小了，就跨不过去，那就进退维谷了。大人呢，已经走到平顶上面休息了，我还在那儿不上不下，于是就哭了起来，说我登不上去，我会摔死。祖父呢，在溪谷的上端坐在那里，就耐心地对我说，只要你想着一小步一小步攀爬上来，他就能办得到。每走一步就看下，就停下来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现在你注意看，石架的前方那一块石头正是你下一步要落脚的地方。然后我慢慢地把身体移过去，攀着石架踏上那块石头，站稳了之后继续寻找适合踏脚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同时也仔细观察下一步该怎么走，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平顶。虽然眼角的眼泪并未消去，但却有着一个极大的成就感。我走到祖父的身边，自己恍如变成了大人，那一刻我永远不会忘怀。祖父对我说，做什么事情都一样，就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看一步是一步，要步步地踏实，步步清楚。每次上山工作，来回总要涉过几次湍急的河水，他还是一句话说到底，一步一步的走，要踏实，要看好。这样的教训一次又一次，直到形成一种刻骨铭心的观念。到现在，老人家的话还是会缭乱在耳际，受用匪浅。我的求学过程并不顺利，必须半工半读，但我一步一步的走，做过建筑 工，当过水果贩，也追过水果批发，终于完成学业，也到了国外去进修。我的职场生活大部分是忙碌行政工作，诸多教育辅导方面的事情都要处理，也都一步一步中完成。后来我离开公职，从事写作笔耕，每一本著作刚开始动笔，总觉得完成之处遥不可及，这时祖父的教训就会延留在耳，然后我耐下性子，一步一步的走，一篇一篇的完稿，写作至今已经完成了40余部的作品，不觉得累，也不觉得急躁，只是一步一步的走。我的一生之中，每当看到前途遥远，以致胆怯灰心时，只要想起一步一步的教训，就会振作起来。我爱登山，出发前以此自勉，当面对挑战着手回应前，也以此自勉，一步一步的走是人生的真理呀。对，一步一步的走，每一个不同年龄的人都得一步一步的走，一直到你年纪很大的时候，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所以我已经这个有2个礼拜没有去登山了，哎呀，很惭愧。前天早上我说无论如何我就跑去登山去了，我想说有一个时间走吧。我又看到那个老先生又在了，我说老先生你很健朗啊，其实他走路已经很缓慢了。我每一处登山都会碰到他，这次跟我讲说没有硬朗啊，他只有越来那个脚劲越软了，不是越硬朗一步一步，不过不走就更糟糕了。我说对，我2个礼拜没有来，现在2只腿都发酸了。是啊，你愿意很多事情你一步一步去走，你的自我功能会比较好，信心比较好，自尊的健康尺度会拉高，所以你的平衡度通常都会比较好，这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好，很多事情都值得我们这个去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些这个等于平常自己常常要提醒自己才可以的。那么我最后再念一篇东西给各位听听，这篇念完了时间就到了你想要过得比较快乐平静一点，比较欢喜快乐一点，那么珍惜生活的雅事是很重要的。你有没有珍惜生活的雅事？生活中有一些雅事生命是严肃的，但也必须是优雅的，要紧张的图存，但也要有浪漫清闲的治愈。所以每个人除了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和成长之外，要做一点随心所欲的雅事，它使生活变得有情趣，焦虑烦恼得以疏解，心灵生活得到了充实。因此每天要抽出一点空闲，让雅兴能心血来潮，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随心所欲。随心和朋友聊几句，欣赏他的能力和优雅，赞美值得赞美的表现，严肃的空气会变得轻松，彼此的感情变得亲切，你在欣赏和赞美别人的时候也得到了欢喜。你可以随性读几则诗或者词，随心哼一首曲子，悠闲慵懒地品啜一杯热茶，或者坐到窗边眺望远山浮云，做一点不属于功利价值的雅事，能让心情松弛下来，脑子得到清醒，生活的步调不至于太紧凑。尤其是忙碌的现代人，做点这些不吉之物对于身心的帮助是很大的。我请教过许多人，问他们每天做什么事来赏心做什么赏心悦目的事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步调。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说没有，他们以忙碌为由居多，其次是没有这种奢侈的雅兴。这些人情绪都比较焦躁，防卫性都比较强，说话的侵犯性的这个说话时的侵犯 有比较多的侵犯的口气。显然呢，生活中缺乏雅兴的人是比较紧张啊，压力高的人，容易发脾气，与旁人容易起冲突。有一次我问一位正值壮年的泥水工，我问他生活中有些什么雅事可以让你辛苦工作一天后得到放松和喜悦。他说最愉快的事情就是逗着孙子玩啊，然后念幼稚园的孙子天真可爱，光是那对无邪的明眸瞪着你说话，就让人开心快乐。另一位电子工程师则对我说，在忙碌的工程生活中，只要有空就会拿起笔来涂鸦，随性画点什么，有时候简单的几笔就能传神自语。我访问一对老农妇，他们说务农就是一年到头都是胼手知足的工作，但在一天之中最令我快乐的事呢，就是晚间之后两个人在门前闲坐，沏一壶茶，陪着悠闲的大地进入了夜间的安宁。这是我写的，这我问过的人的 这个回答是我最向往。这对老夫妻的子女都已经离家到城市上班了，周末呢才会回来探望他们。乍看他们好像心情寂寞，但他们却对自己享有悠闲感到莫大的安慰。我很喜欢在忙碌的生活中加上少许随心随意的雅事。秀珍总爱邀我饭后到公园散步，有时候我们闲谈，有时候我们赏月观星，有时候我们坐在石凳上聆听寂静无声的乐章。我们会抽空读诗，欣赏原曲，或者是读一段发人深省的文章，或者一起轻松的闲聊品茗。这些雅事冲淡忙碌紧张的工作，它给生命的画布留白，让人生这幅画做得更具艺术之美。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要做一件雅事，随心所欲的做，没有功利心的夹杂，无论做什么都会让你赏心悦目。这点小小的生活安排能令你生活充实，工作的效率会大大的提高，那当然生活的品质也会跟着提高起来。我今天要出来的时候想说今天要给各位谈什么，我是临时出来的时候才从那堆我的文章堆里头抓这些东西来，我说念给各位听听。但是其实我今天讲到这里只要再讲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你要保持你的心的清净，并不一定是你的心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样才叫清净。你现心里的能够 稳定能够清净，这件事情是你能不能保持平衡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失掉了积极性的部分，那消极性就会作怪，它就一波一波的东西过来。可是当我很快乐的时候冲昏了头，我没有一个留白的部分来跟它东西相面，所以它也是会产生一些问题出来。所以人是一个心灵上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但重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的心灵视野，我用这个名称是我自己把它创出来的。心灵就像一个眼睛可以看到一个视野，有一个这个心扉的大小，你开的比较大，你有一个挫折进来在你这个心里头，它只用了你的占据的你的空间可能只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但是如果你把它缩小，心量把它缩小，不然很小，可是你的遭遇总是会来的。那个遭遇东西一放进来，它可能占掉了二分之一，也许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许三分之一，也许搞不好可能刚好一个鬼也弄改的把改的他掉面你的心肝头哎，啊你的你怎么会清，怎么会找到平静呢？你当然就不平，因为你全部都被塞满了，所以那个的压对你来讲压力变成很大，它的压力是百分之百。因为占据的空间在你的心灵视野里头，它占的百分之百，所以它是百分之百的压力。但是你比较宽阔的人，所以你会知道说有些人他处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仍然还是能够承受得了，也就是他的心把它打开一点。 打开一点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东西可以跟它平衡，它就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平静的一个效果出来。就是我多年来，我无论我们从修行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个智慧都是很宝贵的。但是它的首要之处在于你能不能觉察，你有没有觉察到这样子的智慧，有没有觉察到你日常生活中知道怎么去做一点调整，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在佛法里头，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叫空门，一个叫有门。所谓的空门的部分是指我们能够当向前直，我可以不起执着，不要啊，不要产生我内心里头的那个解锁戏法啊，不跑到那里头去，那让我们内在里头那个空性产生力量啊，这个空性产生力量，它视野就很大，所以它来回哈、啊，就这个如水长流通一样，它就不会起障碍，那是空门。有门呢，就是我用一个具体的东西来对治它，我有办法把它转世成智。那我们今天讲的这种方式都是属于偏离比较有门的东西，就是我知道怎么用一些方法来调整我自己，那我自然那些困难就会过去。那空跟有这两门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不能够学空而没有学有的部分，我们也不是说只学有的部分而不去学空的部分。修行是这两个都是工具，这两个都要。在一个人证得真的空的如来自信的时候，他也一定要投入，所以叫他不入涅槃。好，一个人在有的时候，如果他内心里头没有那一份空性，那一部分不断的产生觉察，那个有也会产生执着，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各位，我们大家彼此尊重。